早上好，我们感谢诗班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诗歌，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，在我们新诗一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，是在创世纪三章，我们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打开，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二十一节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吗？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活物更狡猾，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人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我又有救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又伤你的头，你又伤她的九根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于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是尘土，仍有归于尘土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都比较熟悉，我也相信我们在座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的话，你可能也听过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到说人背叛神的命令，也有人说这是人犯罪的起源。而我们知道创世纪从神创造天地开始，讲述了人被创造的起源。当神创造万物之后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开始造人。神除了造人以外，神造了万物，然后呢，这里的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说，当耶和华造完人后，就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神除了让他看守园中的万物，神还给他一个重要的吩咐。神告诉他说，园中各样的果子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 但是只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接着呢，神就开始创造并设立了人类的第一个婚姻，讲到亚当和夏娃，然后呢就发生了我们刚刚在读的这个故事。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可能我女儿，可能主日学的小朋友，他们都会跟你讲这个故事，甚至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亚当跟夏娃犯罪。我想今天借着主的恩典，那我们从更深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对今天的我们它有什么帮助和提醒。在信息之前呢，我们开始先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真的谢谢你，我们每次能够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，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也是爱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靠着你的名在这里聚集，我们知道是你的爱来召聚我们。主，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，主，我们真的祈求你，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来说话，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来真实的来认识你。主，你也知道我是软弱的，我的口舌也是笨拙的，主，但是你愿你的话语说进我们的人心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，我们都来高举你的名。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给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故事简单的说就是人受了蛇的引诱，然后就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了那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人就犯罪的，接着就受到神的审判，被神赶出了伊甸园。我想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不是太明白，因为可能有人会问，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到底长什么样，怎么会这么吸引人，让人去吃的就犯罪的。也有人可能会说，蛇怎么可以跟人对话呢？这很奇怪，也很奇妙。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不是跟大家来讨论这些一些我们不法没法理解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只是说再来看这件事情，讲到说人类第一次违背神的命令，它被记载在这里，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思考呢？我希望我待会信息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也能够来思考思考这个故事对于你它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个故事里面记载了三个重要的对象，一个是神，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这是神。那第二个对话，第二个对象是蛇。我们谈到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把蛇常常誉为那个撒旦，常常说那是那个恶者。那蛇怎么说呢？蛇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呢？你们吃的不一定会死，不但不会死，你们吃的时候，你们吃的日子，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就可以跟神一样有智慧，并知道善恶。然后第三个对象就是我们人，这里讲到说亚当的妻子夏娃。夏娃这里讲到说，他看到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而且是悦人耳目的，且是可爱的，于是他就摘下来了。他不但自己吃，还给他的丈夫吃。然后讲到说，他吃了之后，一个结果就是他看到他自己赤身露体，然后他就拿起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给自己当裙子遮羞，并且开始了躲避神的面。当我们在读创世纪前面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难看出，其实神非常爱他所创造的这帮人，因为在所有的受造里面，人是最特别的，因为人是按着神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不单是按着自己的形象，神还给他吹了一口气，他是个有灵的活人。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伊甸园里面有人所需要一切的食物，重要的是神还给人以自由，甚至他来可以来管理园中的万物。而人呢，人做了什么？人在蛇的诱惑下 吃了那不能吃的果子。神的诱惑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回到再读这里的第四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吃的不一定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的，你便如神知道善恶。蛇在这里抓住了我们人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我们人的骄傲，就是所谓的聪明，你可以变得跟神一样，你甚至跟神一样的聪明有智慧。不但这些，人也看中的这个食物是悦人耳目的，且是可爱的，好像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需要是可以饱足的。接着他就摘下来吃了。这是人类第一次违背神的命令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罪的起头，是人类犯罪的起源。我不知道大家听我这么讲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明白？怎么吃的几个所谓的树上的果子，你就定义它是犯罪的？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。亚当夏娃他又没有杀人，又没有放火，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人的事情，神为什么定义他这个行为是犯罪的呢？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一部分特别的记载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件事情，当亚当被选后，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时候的人他有绝对的自由，并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只是神唯一的一个吩咐，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你吃了必定会死。那我们在前面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九节，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园中有生命树，又有分别善恶树。我们说这里原指的除了生命树以外，还有除了分别善恶树以外，还有一种树叫做生命树。因为人在创造里面，我刚才说是最特别的，他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的，而且神给他吹了口气，他是个有灵的活人。人虽然被造是个自然人，但是人跟所有的被造当中有一个不一样，他跟神有个生命的关系，而神给人以生命树的果子，他是人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，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这是生命树。那分别善恶树呢？分别善恶树讲到说，那是除了神以外的一切的活动。因为这个分别善恶树在放在原子的时候，神并没有说你可以去吃它。我希望大家认真看这一点，神并没有说你可以去吃它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分别善恶树放在这个园子里是为了什么呢？我想说，分别善恶树放在园子里可能没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，但是有一点，神希望把这个树放在园子的时候，神是带着一个命令在这里，神希望人靠着自己的意识能够去选择神，能够去顺服神。你想想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顺服我们，孩子听我们的话。那神创造的人，他是宇宙万有的主，他创造人之后，他在人心里也有一个期许，他希望人能够去顺服他，去跟随他，去听从他，甚至去尊荣他。但是呢，人最后能放纵自己，能选择了自己，人在神跟人自己之间，能选择了后者，能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代替了那个神。罗马书的五章第十二节这样说，他说，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是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朋友们，在神看来，人放纵自己，人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，这就是罪。因为所有离开神以外的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，在神看来那都是罪。也许你对这个定义你可能不是很绝对的同意，或者你也可以说对神，对亚当夏娃的审判可能你有点不满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个故事在放在这里，它是在告诉我们， 神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亚当夏娃他当时所犯的罪的一个罪性，一个罪的性质，也是我们后来的世人所犯的一切罪的同样的共性，那就是我们人不愿意来顺服这位神。第十四节开始讲到说神的审判，十六节讲到说神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添你的怀胎的苦楚，你生儿育女也必多多苦楚。第十节说神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口吃的 我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，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，你又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到了第二十三节，耶和华便打发他们出了伊甸园，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故事，心里在你的心里，你现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？伊甸园本是快乐的地方，本是个快乐幸福的园子，那里有神的同在，那里有神一切的供应，但是人却因着贪婪，因着骄傲，因着不甘心顺服神，他选择了以自己为满足，他背叛了神，使整个地受了咒诅。耶和华神说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得吃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糊口。罪带着苦进入了这个世界，而苦呢也成为我们现在人生活一个常态。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讲到神审判的一个结果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。那是应该是在半年前，大家微信应该有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微博，讲到说杭州的一个小伙子因为哭上了热搜。我们会知道说对一个男孩子哭，人家会觉得这个很羞耻，男儿有泪不轻弹嘛。那为什么这个小伙子哭能够哭到微博上面去呢？这故事是这样子，讲到说一个小伙子，当他下班晚上很晚的时候，他骑着单车，他逆行了，然后就被警察给逮到了。当警察逮到的时候，警察可能就向他要了些证件，问他一些话，然后他的言语，他回答警察是这样回答的，他说，我求你们了，你要我干嘛都可以，你放了我，你又开罚单又纠钱都可以，但是我求你了，你让我走。话没说两句，他就向桥边疯跑过去，然后缩在桥墩边上开始嘶嚎的大哭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不明白，有什么事情嘛，犯规的嘛，被警察抓到嘛，纠钱罚单找人嘛，为什么会这样哭呢？但是当人去问他这个，当警察进一步去问他这个崩溃的理由的时候，全世界人都原谅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警察这么说，他说，我疯了，我压力太大了，这边催我，那边又催我，我每天加班到11、12点，我女朋友忘了带钥匙还叫我帮她送，我其实不想这样子的，我真的不想去犯规的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故事，特别是我们80后、90后的我们有什么想法。可能那个小伙子哭完之后，他站起来钱丢了，他又骑着自行车走了，又去加他的班，又去他该去安慰的他的那个女朋友。作者在下面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很多时候你远远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，但是我看到这一幕我很有感触。就像很多人在下面评价说，那个不就是我吗？那个在哭的人不就是我吗？当我脱下了我的面具，我不是跟他一样吗？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我生活的是水深火热。我觉得对于80、90后的人，我们最能体会这个故事。生活在当下的我们，我觉得我们常常年轻人，我们很激励的说，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幸福，我们一旦又让自己快乐，我们又追求成功，我们又向往自由，然后这个世界呢也会一再的告诉你，你又扛住，你又坚持住，熬过去了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工作就那么辛苦几年，带孩子就那么辛苦几年嘛。但是当我们每次一次一次我们坚强的站起来，好像我们没有收获所谓的快乐，我们没有收获所谓的那份 真实的满足，我们还是又一次迈着沉痛的步伐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就是那个小伙子，他哭完了站起来，他第二天接着加班，他第二天接着过着他所谓背负着一切重担的生活，然后他又一次走向了那个绝望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，他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，我当时看了这话啊，我笑了。他是这么说，他说你真的很累吗？累，但是累就是对的，因为舒服那是给死人的。他说苦才是人生，累那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我相信年轻人听到这句话都会说很真实，也很骨感。我想说，我在这里不是在评价马云这句话是对还是错，我更不是说我们去努力的工作，为着我们的理想我们去奋斗，为着那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去努力，这是个错。不，我也常常我也在告诫我自己，我也告诉我自己说，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，那一点辛苦一点没事，不怕，怕就是我们不去努力不去奋斗，怕就怕我们一事无成。但是呢我想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当我们努力的，我们奋斗的，我们追求的，为什么到了最后我们还是不快乐？我们内心的那份满足为什么就从来没有被填充呢？也许你说我没有，我一直很幸福，我一直很成功，那我说你很 lucky。 但是生活在告诉着我们，生活的经验在告诉着我们，那只是个点。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从那个所谓的快乐，所谓的满足，从上面会滑落下来。黑门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当代人的生活，来形容我们当代人的苦，他是这么说，他说他像是飘在空中的那一团雾，你想使劲的打他，他却是一片虚无。他来源于对生活的责任，对理想的坚持，对未来的迷茫。我觉得他真的这句话说出了我们80后90后的心声，你一定要让自己快乐，这是90后00后的声音。但是呢，苦却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不容置疑的一个咒诅。我们现在回到圣经，当撒旦引诱夏娃说你吃的这果子不一定死，而且你不但不会死，你眼睛会明亮，你会像神一样的聪明，你会有智慧，于是夏娃就听了蛇的话，违背的神的命令。今天这个世界，撒旦也借着这世界来引诱我们，他在告诉你，你也要去追求，你也要去努力，去追求这个成功，追求这个名义，因为世界如此丰富多彩，你不去追求，你没有得到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感觉会有多好？于是我们为了满足自己，我们开始为这个世界疯狂的奔跑。我想说，这里说为着这个世界，不是说我们平时为着我们的生活丰衣足食我们去努力，那是我们的必须。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为着这个世界，我们最后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就选择了诡诈，我们就学会了嫉妒，我们就学会了增进，甚至我们不择手段的在满足我们自己。也许你会说啊，那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那是真的在满足我们自己。生命的缺口，人心灵的空洞，单凭着我们所谓的追求，那是满足不了也填不满的。因为人被造的目的，那是为了成全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满足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正如伊甸园，在人犯罪之前，人神给人生命的果子，人为神看守那个园子，那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那是一个依赖的满足。但是当人犯罪的，随从自己的旨意去选择神，去选择自己来代替神的时候，神就拉走了他的同在。喜乐的难处远是没有神的同在。在诗篇16篇的第4节告诉我们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 他的愁苦必定加增。罪他带着苦进入了我们世界，我们若没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我们在苦上面我们是没有出路的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当创世纪的末了，第三章的末了，神开始了审判。神不但审判说罪不但神不但审判说这个地又被咒诅，人又汗流满面才能得糊口，罪还带来了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罪让人失去了得神恩典的权利。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。神在伊甸园的东边，神安设的基路伯，在四面安装的能够发射火焰的箭，把生命树的道路给封住了。人从此不可以再回到伊甸园，人也不可以再来享受神当时在伊甸园里面所有一切的创造。我们知道起初人是按着神的样子造的，并且被安置在那个美好的伊甸园里面，享受着神创造那个二人合一的亲密。但是呢，人却因着罪，人开始躲避神的面，人失去了得神恩典权利的那个机会，人失去了得神恩典的那个权利，这是人非常可怜的光景。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个故事。在我工作当中，我认识了一个人，他是做 traffic control 的，就是我们知道说，就是拿着那个跟棒棒糖一样的那个指挥盘，他平时做交通管制的，在工地里面。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跟他有点交通，就平时的交谈。然后他的交谈，我跟他交谈让我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。他一个40多岁的人，但是他彬彬有礼，讲话非常有礼貌。然后他因为他的工作是做交通管制的嘛，你想我跟他会有什么交通呢？然后那天他跟我讲，他问了我很多问题，他说你的生意，你的公司是怎么运营的，你的平时的公司的预算啊，财务是怎么管理的，讲到很多金融的问题，讲到很多财务，甚至一些专业的术语我并不定能够完全听得懂。但我越听我越感觉奇怪，这个人怎么对这些知道这么多呢？所以我就打断他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说请问一下，在你做这个工作之前你是从事什么职业？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，他说哎呦，你知道吗，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这份工作，因为我做得特别开心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在6个月前我还是从事银行工作，我是一家银行公司的高管，我是从事商业贷款，我每年拿着38万的年薪，但是我却过得一塌糊涂的生活，因为我除了工作我没有其他所谓自己的生活，我每天到处飞到处跑，我除了应酬我就是过着放荡的生活，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家庭，根本是没有时间给我的孩子，我有家但是我不回，我在家的时间呢也顶多是我跟我夫妻跟我妻子拼命的吵架，对我儿子发怒。直到有一天我的妻子提出来要跟我离婚，直到有一天我的家庭濒临破裂，他说我进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候。他说当那段时间有人也有请他去聚会，然后他身边就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在拷问着他，你到底是要你所谓追求的这个世界，还是你要你现在的家庭？于是他在一周之后，他听到这个声音，他一周之后他说我决定来回转，他说他放下我所有的工作，放下我所有的自私，我开始重新来学习，来爱这个家，来爱我的家庭，来爱他的妻子，来爱他的孩子。他说当他第一天穿着那个 traffic control， 我们知道 traffic control 穿着那个交通服嘛，他说他当他第一天穿着那脏兮兮的工服回家的时候，他儿子看到他，他儿子竖起了大拇指说 Daddy you're so cool， 他说爸爸你真棒。他说当那一刻我被感动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罪让我们失去了得神恩典的权利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在婚姻里面本是祝福的，家本是充满爱充满美好见证的地方，可是今天我们多少的家庭，我们多少的婚姻，因着罪，因着人的自私，因着人的邪情私欲，甚至淫乱， 我们的婚姻成了多少人痛苦的根源。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、跟我们的家人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最习惯做的是什么？我们把手指指向对方，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跟我这么大声说话？但是朋友，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罪人。我们心里我们所藏的是跟他一样那么的自私，那么的无情，甚至是恶毒。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的话，我们如何去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妻子？因为我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爱。一个罪人他怎么会有爱呢？罪带来的结果那是死，那是跟神关系的断裂，那是汗流满面，汗流满面的咒诅，那是神，那是人失去了在神面前得恩典的权利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这是故事的结局吗？不是。在故事的结局，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云中行走，但人却躲避神，不敢见神，因为罪让人看到自己的羞耻，是赤身裸体的，人就开始躲避神的面。但耶和华，第二十三节说，第八节说，但耶和华却呼唤那人说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神不但呼唤那人，在第三章的末了二十一节，神还为那人亲自用皮子做的衣服给他穿，来遮盖人的羞耻，那就是罪。诗篇107篇第一节讲到说，耶和华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想说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恨恶罪，但却是爱我们这般罪人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他不愿我们人死，他乃是愿意我们人在他里面得生命。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能够拿起这本圣经，你去读的话，我们真的会被神这个永不放弃的爱来折服。亚当夏娃犯罪，那不是神要的结果。从创世纪，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第一个约开始，神就在做一件事情，他在恢复人跟神这个生命的关系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又做你的神，你又做我的百姓，不但又做我们的神，他还又住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可以侍奉他，那我们可以依靠他。他颁布了律法，他给我们诫命，那我们去守，希望我们这个人可以靠着守诫命在他面前称义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人又失败了，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这个罪的生命是不可能活出义来的，也不可以活出神所要的良善来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，在我们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了我，行出来就由不了我。我们所愿意的我们不去做，我们所不愿意的我们倒去做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经历，当我们和我们家人、和我们的配偶、和我们的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，甚至大吵，我们常常发现说，那个时候我们控制不了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家人，我们又彼此相爱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又和睦相处，我们不可以随便发脾气。但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你的言语根本不受你控制，你的话语就像刀一样，对方哪里最痛你就往哪里扎。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本性。当我们立志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发现我们不行。当我们犯了错，当我们发了脾气之后，我们发现说，哎，我们脾气发过头了，我们跟对方道歉，我们跟对方说，啊，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再发脾气了，我要好好爱你。但是呢，当下次真的再遇见这样的事情呢，我们发现说，那只是旧事重演，或者更糟糕。人守不住神的诫命，人更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得悦纳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直到主耶稣的到来，神用他爱子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立了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乃是告诉我们说， 你若口里认识耶稣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的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真理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。他本是神的形象，但却不以自己为神为强夺，他降卑自己道成肉身，为着我们这些罪人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神公义的审判。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他说他来了世上是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了更丰盛。他告诉我们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他里面他有平安，因为他的名就以马内利，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。他跟应允我们说，我们祈求就得着，叩门他就给我们开门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更说到神的爱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帮罪人，神从来都纪念我们这帮人的软弱。当人第一次堕落犯罪的时候，神亲自呼唤那人，你在哪里？神不但呼唤那人，神为这些犯罪的人，神为他们亲自做的皮衣给他们穿，来遮盖我们的罪。2000年前，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圣灵耶稣作为挽回祭，凭着他所流的宝血，我们可以也借着我们人的信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，甚至说又显出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。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，就好像当时神为那个亚当夏娃所做的那个皮衣一样，他的宝血成为我们永远的遮盖。这个就是救恩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过这样的福音，也许你已经听过好几次了，但是今天这位慈爱的救主，他还是在这里，在向着他所爱的人在招呼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向你所传的这位耶稣，我想告诉你，你今天接受这位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那不是在选择一个所谓信仰的归宿，也不是说叫你去拜一个神，他可以让你事业成功、健康快乐，不是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们今天让你接受了这位神，他将成为你生命、你生活、你道路一切的丰富，而你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满有他的同在，满有他的平安，满有他的喜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永不言弃的爱。主，在创始以前你就知道我们的本相。主，但是谢谢你，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你来对我们，你乃是用你的慈爱来纪念我们。主，我们实在不明白你的大爱，你将你自己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流出的宝血成为我们在罪面前永远的遮盖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今天能成为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能成为蒙恩的罪人，主，我们这都是你的工作，我们献上感恩。真的，那是你莫大的恩典，我们用一生在你面前来赞美你。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今天你不认识这位主，但是他已经完全认识你。今天他在这里要照样来呼唤你，你在哪里？倘若你心里你有感动，你不要抹掉这个感动，你不要停止他在你心上的工作，你今天就可以向这位神来祷告，你告诉他，主，你求你来帮助我来认识你，也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一切的丰富，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当我们认我们的罪，他也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将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光，指引到他那里去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真的恭敬将这些福音朋友们交给我们，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亲自在他们心里做你奇妙的工作，做你感动的工作。因为当我们人愿意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了那份永远不毁灭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乃是有喜乐有平安的生命。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。